迎收听喋喋不休，我是叶子，
我是年年，
我是团长，
我是学姐。
这期聊出事时刻，
预热。
哎，就是每次只要是四个人一起录，我就觉得已经是
非常舒适
的时刻了，
非常难得。
也是我们今天团建嘛，
出去玩也是很久没有发生
的事
了，
可不嘛。今天的游玩还是非常的
成功，
成功，
非常季节限定。
对，
找机会聊吧。是吧，聊这个舒适时刻，那么我就要问了，都是啥。
那么从你先开始。
可以、啊、
我最近的意识到我想聊这话题，就是因为
你找到了一个舒适时刻。
我有一个那个晚上回家的路上，就是我选择了那个坐公交车，然后我那个点开了一个就是
外卖软件
啊，不是点
后摇歌单，
对，点了一个那个非常放松的歌单，然后主要因为这个东西你很难复刻那个时刻，
晚上公交车人没有很多的时候，
主要就是现在秋冬天了嘛，然后那个就是天黑的早嘛，所以我那个回家那个路上，当然我回家那个时间段也比较晚，所以就是已经天都黑了，我觉得这个效果只有在天全黑之后才能达到，就是
万家灯火了，
对，就是你走不同的路，它外面那个灯光颜色
是不一样的。其实夏天也行，
夏天
我亮天不行，
亮天不行，
亮天不行，亮天你根本看不出来，亮天你只能
配着晚霞也可以啊。那晚霞时刻很难
我劝你还是多坐公交车，那就是 你在车里那个视线其实有限，
非常黑
啊。不就你看见那个视角，
天空有限，
非常有限。对，你只能看。
劝我多坐公交车，对不起。
我就说这个，你一定得坐公交车，你才体会到那种感觉，或者看看我前一阵说那几个电视剧，不约而同的有那个坐公交车的场面。我那天是专门给年年重新点播了一下，公交车的场面，
还给我点播了两个版本。
就是因为可能是我这个也是跟我自己从小的一个爱好有关系。我就比较喜欢坐公交车
啊。哎，地铁跟公交车，你会选坐公交车？
在地上，
如果从那个
的话，
如果从那个上下，以前不聊过那个上下班这个通勤吗？那我肯定选地铁，因为地铁你完全坐那儿就不用动，甚至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在地铁上睡觉，不坐过站啊。这个还可以，但是如果是非常闲的时候，或者说像我要描述的，你要在一个没有什么人的公交车，你在终点上车，你还有个座，这个时候我也不是为了能够在多长时间之内就回到家嘛，就是我那天跟年年描述的是我，
就肯定是你不着急，
对，
年年说他没下班呢，我说我正在进行一场
城市漫游
City Walk，
心灵 SPA，
City Travel，
就是难得那种放松的那种感觉，
沈阳 Pop，
因为就是你比如说坐地铁或者说那种人比较多的车，你就会感觉到周围非常聒噪，
对。
但你要在一个比较晚的时候，就尤其我这描述的点就是它周围天是黑的，然后你能看见那个灯光，
就是你在暗处
啊，然后这个天还逐渐有点凉，还没有那么凉，就也不热，然后车上人还少，你再配合着那
BGM，
对，这种 BGM， 你就觉得这个车，我就希望它可以一直那么开，我也可以一直不下车。
挺惬意，
就这个
一直开肯定是不行。
就这个时候，就即使就是路上真堵车了，我也没有那么着急。着急，对。但因为以前，你比如说刚才您在说这个夏天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车上就睡过去了。我也感受不到、那个
哦、有一些燥热。
对，就感受不到那种舒适的感觉，因为我已经失去意识了。
那行，椰子具体别的那个时刻，等会儿再说。我要这个时候插播一条，
你的舒适时刻
紧急插播，紧
急插
播，
对，紧
急插
播，因为不是 cue 到了这个夏天嘛，就是我非常有这种画面和印象，我的一个非常舒适的时刻，就是在我应该是在东北大学的游泳馆，刚游完泳。然后头发是
跟男大们一起
半干微湿的这个状态，
主要是跟男大们一起，
大概就是在学生还没放假的时候，
然后泳池人也少，
应该大概八月份吧，就比较不对，八月份没有大学生是不？就是几月份啊？在几月份？
春末夏初，
但是肯定是夏天啊。然后我从东大开车往家走。然后在路上放着我非常喜欢的歌，在车上是车载音乐，然后把窗户都摇下来， 然后吹着那个夏天的晚风，让那个风就是穿过我的头发，
把头发吹干。
哦，我还以为是中午，你说的是晚上。
晚上是晚上，哦，嗯，然后就是一个夏夜晚风的场景。其实这个场景就是这个是非常具象的，因为我们应该共同经历过无数个这种类似的夏夜晚风的场景，但那个场景
它都已经非常晚了，
是独属于我自己的时刻，就是而且我是在一个比较局限的空间内，
比较自在的空间，属于是。
其实这个舒适时刻呢，其实还是一定得有 BGM。
嗯，
啊，像椰子说，就是你是戴着耳机吗？
得用歌烘托一下，
哎，对，
氛围到了，
对，那个心情就到了。
要不有点干，
对，啊，我非常有这个印象，因为我当时应该是车上是循环着那个一张民谣的专辑，然后刚好是寻到了那首那个夏夜晚风的歌吧，我忘了是
好妹妹，
对，不啊，不是好妹妹，就是小娟儿，
啊，
嗯，就大概是。是谁，嗯，很有印象，很有印象的那一次，就而且就是我连就是外面那个天光的照度都能记得起来，嗯，
就是还亮着没全黑呗，
有一点慢慢就要黑下去了，嗯，但是我车这边是非常亮的，嗯，就这种就交相辉映的感觉，然后我就是要往回家开，其实路程也不是很远嘛，嗯，大概就这种感觉非常好，嗯，整个人都非常开心。
因为我就是感觉如果我开车，
嗯，
我就会更多的精力在开车上，
嗯，
我就不会有其他的就分身
感受性的东西，
对对对，但我如果是坐车我就会非常发散嘛，所以我才，
嗯，把注意力全都松掉，
对，我就是完全能够体会那种放松的感觉，
周围的环境，
我就不用想，除非我就是看一眼车大概到哪了，
就非常容易睡着嘛。
啊，对，那就是在人多的时候，我动不了就会睡着，或者不想让座就假装睡着，后来就真睡着了。但在车上没什么人的时候，就会认真看一下外边。
嗯，
椰子说的这个时刻就让我想起来，其实就是我坐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如果很就是晚上，我就会有点。有这种感受，就是风吹过的时候舒服的感受。
我觉得你也不坐公交车，
但是我之前的时候，然后
小时候，
但是他还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焦虑，就是害怕，因为车上人少，然后就觉得
容易遇到变态，
对，就没有那么安全，就是。但是他说的那个感受是我能感受到，就是有的时候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如果有那个公交车，
空调车现在都是
不是。不是，我那时候是开窗的那种，就是那公交车开得非常快，然后它的那个，
嗯，风就灌进来，
对，路权又很大，所以它就是那个开得快的时候，那个风就一直兜在那个窗子外面，然后你就能感到那个车一直在开，
你就对着那个外面大喊，然后啊，听那个回声，
我是《将爱情进行到底》，我，
哎，《将爱情进行到底》是骑自行车比较多，嗯，
还有大喊
大喊。呐喊！
我刚才说那个，我这个意象就来自于小的时候看那个
电视剧
《开往春天地铁》，但是那个是地铁。
啊，
后来我不是说那个
徐小雷是不是？
对，嗯，后来那其实里面地铁里面那段是高圆圆
啊，对。
啊，然后后来
你还是喜欢高圆
圆。后来不是看那个这最近有反复提这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嗯，
从前路过里面就是开，就是他也用了那个歌，但是他就不是地铁了，是那个地上那个轻轨，
嗯，
是要他也叫轨道交通，反正
对
啊，然后也是这么拍。等到那个前两天我讲那个电视剧《直到爱里》，
又是地铁，
他先前半段是北京地铁，
嗯，
对，后半段是北京公交车，对吧？
啊，
北京末班车一个都没有，我就想到其实我在短暂的去过北京几回，也坐过那种。北京的公交末班车，
嗯，
但是我觉得公交车上我的体验，它
全是人，
不，我坐过那个最后开到最后只剩一个人了
啊，
至少剩俩人，
嗯，
一个司机啊，个安全员，
肯定不像那么空，
对，
所以解答了我那个疑虑，就是我的忧虑和担忧。
但那安全员告诉你更吓人，我看那安全员还比普通
到处逡巡，拿眼神就
不知道他究竟哪不安全啊？
你就是最不安全的，
看你有没有下车刷卡，啊。
嗯，
也是，对他们得上下车都刷卡，
对，
是呢，
嗯。
我之前的时候椰子说这个让我想起来晚上的时候北京有一些末班公交车还是双层的，你在那个二层上面看风景，
那不把你落下了吗？
也很好，不会把你落下。
你到最终
就那种我就老怕坐过站，
哦，
啊，来不及下车。
对，就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我下到那儿他等关门走了。
嗯，你可能
在，哎，学姐在沈阳坐过两层公交车吗？
没有， 在沈阳没坐，我在别的地方坐。
我以前从沈河到铁西通勤的时候，经常坐那个双层巴士。
哦，
就是旅游的那个吗？
不是，
有正常两层，但不是上层不是露天的那种。
对，
哦，那我知道，好久之前有，
对
吧？
我小的时候，
对，就在从沈河出发往铁西去，
好几个那个车线在那个。
我以前说那个我在公交车上写作业，就是在那个车上，
在二层的最前排。
对。对、
wow ，
二层的最前排有个座，有个什么小杆吗？还
是没有、
说到这个，我这两天在那个红薯上面刷到，说是南宁的公交车前那个都有那个
小，你是南宁代言人，
小桌板能吃螺蛳粉儿。
哇塞！
我说那得多味儿啊，车里头，这不是
城市的空气当中都弥漫着，
不吃人得多馋呢、啊
嗯。
但是它可以演化为写作业，嗯、
就是
人都在吃粉儿，他在写作业，他也太惨了。
嗯。
一生爱写作业的中国孩子，
你这么想，比如说你任何这个舒适的时刻，或者说让你放松的时刻，其实都是大部分不能说都是吧，大部分都是回家的路上。
嗯，
就你去往一个
工作，
对你去往一个让你放松的空间、嗯，你总不可能说我在去上班的路上的时候是我很舒适的状态，然后或者说它会倾向于是一个日落的时分，而不是说日出太阳出来了，然后我开始感到舒适了。
如果是出去玩的话，也有可能。
不是，那就是椰子会催着我们赶紧起床，
对，那会起太早。
不是我昨天想到这话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其实大家会对不舒适比较有直接印象，
嗯，
就是我不舒服了，不开心了、
嗯，
我会就是有比较直接的感觉，就是这个时候我不开心。
嗯，
但是相对来说，舒适这个事儿，就是可能因为你太舒适，你就忽略它了
啊。
你得在一个什么时刻，你才会提醒自己说，其实这个时候我特别舒服。啊，我想到这个事儿是什么？就是我牙疼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牙不疼的时候，吃各种好吃的，我完全
太舒服了。
对，我那意识不到说我在吃好吃的东西，
没有好好珍惜。
对，但当我牙疼吃不了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哎呀，就是没有珍惜那个。
我再跟你说一个通感的东西，就你知道人这个十个手指头，你看似说没有的手指头好像没什么功能，但是它一旦受伤了，
缺一个你就是几级，
你就是老难受了。跟
你
说，你
就拿残疾证了，
哪怕是这个手指肚上划一个小口，完了你拿创可贴把它包上了，你都会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哎、对你干啥你都不得劲儿。
是，那你长、你长个倒像刺你都难受吗？
对，就是这么回事。
完、你把它拔了更难受。
哎，反正我在这个不舒适的时候就会注意那个
舒适的时刻，
就是、
它相反的时刻，
平平无奇的时刻就是非常舒适的时刻。
嗯，我最近有一个关于这个，其实不是舒适时刻，是调整到舒适时刻的这个状态。我是发现我在体温稍微升高一点的时候，就会觉得头特别热。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刘海的原因。
我以为你要讲。就要吃雪糕了
啊！这也是最近就吃雪糕主要原因，就是我最近其实是买了很多那个小林的清凉贴，
你现在是
小儿退烧的那种，然后我就是企图把自己的体温再往下降点，就是觉得说就是有可能是说体温稍微有点高，然后就把这个清凉贴贴到额头之后吧，哎，就神清目明，就这种感觉啊，就是我有在极个别就是非常需要用脑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刻，我如果要觉得脑子混酱酱的时候，我就在单位、可能是加班的时候
清醒一下
啊，我就会把那个东西贴上、
这个效果是等同于就是那种男生去哎我洗把脸这种感觉、
差不多
一下就是精神了、冷静下来了，
进行一些水分的蒸发是吧，
进行一些大脑的高速运转、就是脑转太快了、可能 CPU 干烧了，
对对对对对，
降温、
对，赶紧上个水冷，
就是太热没法充电了，已经
过热保护了。
但是我说到就是你们说到那些舒服的时刻都是有一个环境，
嗯，
我很多都是那种就是那种无感上的那种，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舒服的时刻，就是我突然之间在某一个空间里面闻到了
花香，
就是橘子皮，或者说是就是那种橘子类的东西的味道，
柑橘类的，
对，然后就会觉得非常解压，就是人会非常的放松，然后
或者然后就睡着了。
对对对，当然睡着这件事儿是一直都是挺舒服的，
你一直都是非常随时随地可以睡
可以睡觉的人。
今年你都睡多少觉了？
我的人设就非常的稳定，就是这么多年躺下就睡，就低能量人生。
嗯，
然后我那天跟椰子说，我说他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比如说你自己洗好澡了，
嗯，
不是那种冲冲的澡，就是那种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大澡，就东北的洗大澡。对，你洗完大澡了之后，然后你把自己
就得吃了，
不是
洗完大澡就得吃了。
洗完大澡了之后，然后你的被子，然后你的那个床单、被罩、枕套就全都是换好的，然后干干的。然后你进到那个被子里的时候，就人跟人的身体跟就皮肤跟那个被子之间的那个触感跟那个感受，你就会觉得非常舒服。
嗯，
就是你会觉得。人也是新的，这个整个的床的东西也都是新的，就非常非常的，
你现在从里到外都是新的，
就
是
那种舒适感，
嗯，
就是你会觉得太舒服了，然后就感觉躺下就能马上睡着，就是那种幸福感就会包围起来。嗯，然后我刚才说到那个气味其实都是这种就是在一个感受上的，然后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就学姐说下班这个事儿嘛，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是在比较去到一个安定的环境里面，就是人会比较放松的时刻就会感受到舒服。
嗯
嗯，就都是这种。然后我说到就是椰子他刚才说到说不舒服的相反，就让我想起来就说到上班这件事是不舒服的。
嗯，
但是我上班的时候会找一个舒服的方法，
就是叫车，
就
滴滴
叫滴滴，不是，就是我是会在不是早晨的时候吃早饭。嗯，就是
这事儿让你觉得舒服吗？
对，就是我早晨的时候醒了的时候吃早饭，我会觉得我的身体器官没睡醒，但是我人是不得不去上班的。嗯，
你还是想多睡一会儿呗。
对，就是我的人本人的那个精神状态是我自己还是困的，但是我的身体的各个机能，包括什么饿了不饿了这些机能，我也会觉得他们还没醒，但是我的四肢是醒了的，所以我去上班了。
嗯，
然后我的那个饭吃饭，就大家可能会早上的时候无论饿不饿都会去吃饭，那我就不会，我就会在可能十点多十一点多的时候偷偷去吃一点就是什么小蛋糕小面包什么的，就是那个时间我会觉得我大概是醒了。
嗯，这不是妥妥十六加八吗？
怪不得你瘦呢。
不咋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因为我们上班也是不是固定时间嘛，
嗯
啊，所以我就可能在那个时间
你倒班的我知道了。
嗯，吃完了之后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好像渐渐的醒过来了，就会更醒一点。
那你要早点吃是不是早点醒呢？
当我早上的时候
就没醒啊，
就是我的那个器官根本没有这种需求。
啊，
相反你那个时候给他吃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适，
硬塞。
对，我后来就是因为又说不吃早餐不好，
那你确实没办法找一个规律的班上。
就是我可以，但问题在于就是现在已经形成这么多年的一个状态了，我已经渐渐在这种状态里边找到了一些在这个状态下的规律。
嗯，
哦，就是只能，
所以你需要在上午十点钟吃早饭。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像大家都是上五天班然后六日休息。
嗯，
那我可能 就、
嗯，
我不一定是哪一天，反正一周里面休的那两天不一定在哪天，但是我会觉得很快乐的时候就是如果前一天是早晨的班，
嗯，
然后第二天是休息，第三天是晚上的班。
嗯，
那我就相当于有一个一天半左右的时间是空下来的，
大概是36个小时左右。
对，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就非常的放松，
就会极限出行了。
然后不会极限出行，我只是会觉得下班的那天让我觉得
早早就下了，
非常有期盼。
嗯，
就想说哇我还有这么多时间可以，
第二天还可以在家
就可以睡懒觉，又可以在家不动的。
嗯
就是，
后天还可以再睡个懒觉。
然后你那个时候的那个快乐就是这件事还没有发生，
嗯，
但是你脑子已经想到了。
嗯，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适跟
快乐。那是那是，就是肯定是说放假之前的那个下午是最开心的。嗯，马上又
你让我想到那个十一假期。
对，
因为我这个十一不是基本没安排任何计划嘛，
嗯，
所以我在那个节前那一天就感觉非常充裕，就是八天的时间想干啥干啥。
就是这种想法，
但实际是对，实际上我每天就是在计算着说
又剩几天了，
过去一天了，又过去。但前四天我都非常的舒适，
因为你觉得大于四天，
对，就是这个假还没过，没有过半，
50%，
啊，一切都还来得及。
哎呀，
但是后四天就进入一个倒数计时的这个感觉了，
是吧？这不是我在那个微博上也发了，说我这十一又加了两天班，然后我的亲友就给我留言说。 罗马的假日。那有啥办法啊，是不是？我就是真的是很久违了，就是那种9月30号那一天
加班，
就是我希望是我12点我肯定是没啥事，我就赶紧走吧。啊，完结果就
是
说一整个加班到晚上7点。
哎，这个早下班这个事儿是停留在记忆里的舒适，舒适时刻了。
是呢，而且今年不是明年的3月8号居然还在星期天，真的是。
哦，天哪，
休不到。
啊，
我觉得那种休息或者放假的爽感还是在于，就是别人都需要上班。
嗯，
但你休息了
啊，就年假那种吗？
你这要求有点更高了。你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你能休息已经很不错了，居然还要求你休息的时候，别人还在上班。
那我们的休息都是在大家不休息的时候休息，
啊，
然后在大家休息着狂上啊，就是。
我
所以你就 balance 了吗？
各有得失是吗？
就是行，人生都有得失。
但是起码你也匹配了三星，那我们如果这种时刻上也没人给匹配
零星
零星，
对吧？我就想起你刚才椰子说别人上班的时候他休息，让我想起了撒贝宁一个梗，就是撒贝宁不是保送去大学吗？
哦，
所以他在高三的时候是别人都还在加紧的复习，然后他收拾收拾书包就从班级里走了。完了他当时很调侃的说嘛，当时说他同学看到说啊，这傻终于退学了。终于念不下去了吗？就是哎呀，确实是一种差异化的爽感。
就是刚才学姐说那个在洗那个事儿，就是我其实更倾向于就是休息的时候真的能让我休息，我其实不太想要上三星。
哦，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天
凡尔赛了，
不是有一天我有一天加班，就是公司要求加班是付加班费的。
嗯，
但是我加班那天呢，我其实想让他还休给我，我说
不要钱就要假。
对，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还休，咱们家领导说的是，他说还有好几个人的还休没还上呢，你就算了吧。
啊，我还是拿钱把你打发了吧。
对，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就是你会想要休一些就普罗大众都能休的假，是就是能够跟小伙伴们能互动的假，因为大家也都在那个时候休。
嗯，
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碰不上，然后你就跟他们很难去一起出去出行啊或干嘛的，一起做什么。
你知道就因为这个，我就觉得你的假通常都是很珍贵的。
嗯，
我就甚至就不愿意说在你休息的时候
啊，叫出来是吗？
对。
啊，
还是希望你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我都是那种看到六日的赶紧汇报一下，我说这是周六日能休上一天。
嗯，不是，那不是说今天你休息了明天你就必然得上班了。
对，是。
嗯，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有经历了那个十一的这个调休之后嘛。
嗯，
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都有过那种上了一周班只休了一天的这种感觉，
缓不过来。
甚至对，甚至就是说只上了3-4天班完只休一天都觉得不够。我觉得如果这
科学的修法就是休3天。
yes.
一个礼拜不管上几天都得休3天呗，是不？
太快乐了。我也觉得
不是，认为啊，你要说上2天休1天再上2天休2天也是可以的。
嗯，
就是我反而是对这个上班的要求就是不能，就是不要连续上太长时间，
持续性的，对吧？
对，就是像这个人累积这个毒素呢，你不能让它达到这个临界值，你还是得时不时的就休息把这个毒素清空一下。
就是人其实上到，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这种班其实讲体力，我一般上到4天的时候人就会开始飘了。
嗯，
然后5天就是那种你其实已经感觉自己就是硬着迷糊着上完的。
但那连休2天能行吗？
有的时候会有连休2天，
嗯，
有的时候会休1天，然后上一天再休1天，就变成了连5之后休上休。
嗯，
然后我这次就是回来了之后，有一次上了一个连6。
嗯，
就我上到6天班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无所畏惧了，就是
神了，
人已经上木了，就是那种，
嗯，
就已经上到人就是已经是恍惚了，就想说还能上，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但我们聊了这么多上班哈，我就想说。不上班的时候是最舒适，
太舒服了。我看这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就是那种从心底的羡慕。
但我跟你说不能熬到退休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还是得做这个发财的梦。 咱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能不能就不上班了？
还是得买点金子。咋整？
金子涨的时候你就开始舒适了，是不
是？
是
又开始了。
来，椰子，你说说你不上班的事儿。
完全不上班，
并不令你很舒适。
快乐吗？不快乐吗？
会，起码对我来说，可能会让我退化，你知道吗？
就是感知不到这个时间流逝了，是吗？
嗯，
退化是指就是你觉得你的思维还是日常的一些，
就是我就因为这个这几天里，我真的很有好几天是纯
啥也没干，
吃了睡，睡了吃，吃了睡。
嗯，
但我因为这个生物钟的促使，所以我还是能够就是早上醒来，然后吃完饭，就是因为吃完饭又没有事儿，然后困了我就回去躺一会儿，
嗯，
就这个状态。但我躺了就会真会睡着。
嗯嗯，睡呗。
然后睡到点就会醒过来，醒过来就看这个时间，感觉也可以筹备一下中午饭了 啊。但是这全程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嘛，
嗯，
然后这样我也不需要跟别人交流。如果我自己做饭更是不交流，如果是订外卖的话，我就最多说一个谢谢。
那你要是做饭的话，就不能拍个 vlog 吗？
然后我全，
我都给你下 KPI 呢。
我觉得那就是有病，就是啊。然后不是，我说我正经说啊，
嗯，
就是。我的实体会就是有这么两三天，我就是一声没吱，就是任何一个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嗯，
啊，我就觉得如果我是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我是不是有一天给你打电话了？我问你了，
原来发生过这种事儿
啊？
对，
是不是一天没说话？
越是这种长假，我越容易发生我一天不说话，但我完全不自知。
嗯，
这种情况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这个完全不，就我上班还能被迫让我。跟真人产生互动，虽然说我不舒适啊，但是我这个纯舒适的封闭自己，我也觉得不是个健康的表现啊，会导致我。
别，我们就光说舒适不舒适，也不说健康不健康，
啊，
但当然不健康必定不舒适。
就是，但我会有另外一个担忧，就是当你开始不说话了，你就会逐渐停止思考，你知道吗？
哎，那倒也是，
对不？就是如果你啥也不想，然后你就
不是。但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成天搁家嘚啵嘚啵嘚啵嘚啵，是不是也挺怪的呀？
不说话为什么会停止思考呢？
其实不是，我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我在家，就是怎么说呢？我需要思考的时候，我尽量想放点动静出来。我哪怕我自己不说，我得听点啥。
哎，那我是。会做一些事儿，但是这些事儿是一直在思考，但我没事。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得，那就是
那
就是说，那
你是真的有事儿要想，
对，
有事儿要做，嗯。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体会过你有八天假，纯待着了，你不出去玩儿，对吧？我觉得你休过两天，你就计划出去玩了，
嗯，
所以你就没有体会到那种纯放空。这个放空是你放空一天，放空两天非常爽，
嗯。
但是当你放空三四天的时候，我会产生这种。我还得练练我自己，
对对对对，
我还得判断一下我能不能说话。我就年纪发微信，我说，录不录节目？我说再不录节目，我要失去语言能力了。已经说我现在说话那个越来越听不清了。
对，词不达意。
以后我就只能靠比划了。
我说这半年椰子吞字越来越严重。
那我原来就这样。
我要让他就是你要矫正你自己，修正一下。
是，
嗯。慢慢说，别着急，
跟主题毫无关系。
那不是在舒适状态下产生的不健康。
总体上还是这个躺平的时候，确实是
舒服，
对，开心多于不开心。
嗯，
我也能体，尤其现在天不是逐渐变冷了吗？
嗯
啊，然后我确实是也能体会到那种当我。
嗯
躺进被窝里这种舒适，
对，
啊，好像是句歌词是吗？
啊
啊，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更愿意就是这么多穿，
我也给你买双红色高跟鞋，
穿不了，穿不了。
嗯，就是实际上来讲，那个我觉得就是人还是在有很强烈的这种情绪波动当中，才会有你的这种观感上的剧烈的印象，比如说你很不舒服或者你很舒服，这都需要这个环境也好，心情也好，对，有剧烈波动。但实际上，你说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更常做的事情是把自己身体也好精神也好调整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不让它失衡，这是我觉得我们就花了很大力气在做的事儿。
这也挺难的。
对呀，这真的很难，就是不
让它凑合舒服。
那你不能一直这么凑合吗？你这如果要人一直处于那种很紧绷很凑合的状态，时间长了就会崩的嘛。但你还是要比如说你最近觉得压力大了，你自己稍微放松放松，你可能享受一个轻微的舒适，调节你轻微的紧张。
我以前的这个方式我好像也提过、
嗯、
就是我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午休的时候、
嗯、
我就会离开这个大楼
出去走走，
然后也是放纯音乐啊、
嗯、
就或者这种后摇是吧、
嗯、
我发现因为其实绝大多数时刻我其实是听音频都听有声呢，
对，
都在听播客、
嗯、
都在听内容、
嗯、
啊我正着我就是觉得那个有点像年的时候之前说的，我还促进我思考的方式是听别人说话，
嗯
啊，所以我以前不太愿意纯听歌曲、
嗯、
我一般都听说话啊、
嗯、
但是当我真的是感到自己这个压力难以释放的时候、
嗯、
我就会开始选择听歌了，
嗯
啊，就这个就是听歌会直接
大脑超负荷了是吗，
就会让你就是你就不再接触任何
外界
新的信息了、
嗯、
对，你就开始就是彻底放飞自我了，
就纯把这个、嗯、就情绪调整过来就行了，
对、
嗯、
椰子说这个事让我想起来，我就是我们的上班就是那种跌宕起伏的嘛，就是它会有周期嘛、
嗯、
非常繁忙的那个周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要面对非常多人嘛，然后你就持续性的
你的噪声分贝都提
对
都提高，
你就持续性在跟人沟通互动，然后
确实在一个吵闹的环境里常年待着、
嗯、
然后你就会出现就是你那个手表一直在噪音报警，人也是那种就是非常焦虑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有什么二十分钟公园效应吗，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无锡，就是无锡的那个公司的后面就有一个绿非常小的绿地公园，非常非常小、
嗯，
然后它就是跟这个商圈一起挨着的，然后这个绿地公园呢因为就是属于沿那种小道街边没有什么人来，然后我就会在吃完午饭的时候就会在那个地方，它那个地方有个城隍庙，就老的已经被遗弃的旧址，
嗯，
然后我就会坐在那个地方就放空，就是整个人就是停在那儿停个十几二十分钟，嗯，然后喘个气呀、啊、然后听听歌
吸吸氧，
对，就是让自己就换个状态，因为那个上班的那个乌泱乌泱那个状态，就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离开了你的耳朵还在乌泱乌泱，就是一直
回归成一颗植物的状态，
就是对，一直都是声音，然后你离开那个环境里的时候，你去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自己还是个人，就是这种感觉，
你还是个人呢，
对，然后所以就那个时候去年的时候还是哪年的时候，就大家在讨论说二十分钟公园效应，就是去到周边有一些自然环境的地方逃离日常的工作去喘口气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起来之前我们就讨论也说过，就是日剧，
嗯，
不是有一些去那个顶楼
啊
吃便当，
嗯，
就会有同事跟同事不小心遇到。
哎，那个我最近听说，我说在日本一个人吃饭是很羞耻的事情吗？
也不是吧，有很多那种一人食的食堂吧，就是那种，
嗯、
但反正我是
很害怕让别人看见。
我是一个人吃饭不舒适的，
嗯
嗯，这是我的不舒适时刻。就是一个人吃饭，
你是因为别人看见不舒适还是因为，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那儿吃饭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不舒适，就觉得非常的孤苦伶仃、
啊、
然后
我头一次听你说，
然后我也会觉得其他人
就一定得有饭搭子呗，
就是其他人也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自己在吃饭，除非有一种情况、
哎、
就是我跟你讲就是
以己度人了，
就是那种美食广场
就是这种不敢自己吃饭的人就觉得别人自己吃饭很可怜
嘛，你的美食广场那个地方是我中午吃饭一个小时赶紧吃完就走的，这种我可以、嗯、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去吃烤肉火锅我是不会去的，
外卖
你能
一个人吃，
外卖我是会叫到家里，我为什么还要，我可以在点完等他做完我拿回家可以，但是我绝对不会说这个地方我已经下班了我自己想要坐在这吃一个小时的饭我就等着再、
啊、
那
我这个就这个月我一个人去吃烤肉了、
嗯、对，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不是事儿，但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一个，
因为那天我就是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然后
就是这样的、嗯、我跟你讲比如说我自己去医院自己去 KTV 这些我都觉得没啥，去电影院都行，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
啊，
但是这种
饭店还是公共场所呗，
大堂就是非常多人，然后谁都能来迎，就迎来送往的这种地方，我就会觉得它非常的流动，
公开，
对，又
公
开，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吃饭这件事儿
有被审视到，
实际上也真是没人瞅你，
但是他有没有人瞅我并不在意、
哎、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只是我觉得我自己不舒服，就是我会觉得这不是我一个安全的环境，
是你是被第三者视角给旁观了，
对，我就会觉得就哪怕他没有看我或者我自己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就很紧张，就是我想赶紧吃完它、
啊，
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中午吃饭我吃一个小时我会吃很快吃完就完事儿了，那个我觉得无所谓，但如果我已经下班了、
嗯、
我可能没有时间限制，我让我坐在那儿我可能就会打包带回家吃
啊、嗯，宁可就是拿走
吃，我就在自己的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嗯、或者封闭的环境里面我就会觉得很安心，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我那天真的是，就是我自己去之前，我还自己做了个心理建设，我说一个人吃反正也行吧，就这么这么觉得的哈。但我进去自己咔咔，我吃上了之后，我那是真开心了。那天很晚了，就是我要再找范达，范达都吃完了，肯定的。嗯、家里那天也没有饭，完了我就是下班的路上突发奇想，我是真想吃烤肉，我就开车去了。
可以下次问我是不是晚班。
我开过去也就十分钟左右嘛，然后我就想吃完我还是想早点回家，然后洗漱睡觉躺下、
嗯、
是一种放松嘛，就是尤其是说、嗯、我要是去吃个饭，我感觉好像我这一天就已经就结束了嘛啊、
嗯、
就是你毕竟是虽然你可能没有那么饿，或者你饿过劲儿了，你还是得吃了饭你才能睡觉，就这种感觉。
嗯，
我真吃上之后我可真是开心毁了。
嗯，
就是一点没觉得有啥不行，但我反正也是一个是他火挺大，再一个就吃挺快啊，一会儿就完事儿了，根本也没有什么审视不审视的。对、嗯、
就是我没有假定他看我不看我，就是这个东西就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已经不舒服了、嗯、然后
再试试呢，要不
我
你就 focus 在饭上不行，
完全不想试。就是这是一个我完全不想尝试的领域、
嗯、椰子共情了吗？
椰子不怕自己吃饭的吗、
啊、我非常享受一个人
吃，
是不是？
你要说细数，其实各种类型的饭店我都一个人吃过。
嗯，
就是连自助这种，
吃
连自助这种、
嗯、
就是你
需要人看东西
对都自己去过根本不带我一个人吃、
哎、
我唯一不能、
哎、怎么让他
唯一
不
能接受
自己的，你就这人有位置的占位，
不是不是，
你把包放那就没事了
对
对，你比我们都爱带包啊。
其实自助就怕他以为你吃完了，
对，给你收了。
别的其实无所谓，对，因为你也不会被别人认为这是空座坐着。
你反复开新桌、
啊、
我懂了
就是如果你说一个吃饭，我的担忧就是被拼桌。
嗯、
啊，因为你就是因为现在
你是这么排斥拼桌吗？
现在其实因为我会发生那种一个人点的
比好几个人多，
对这种事儿，我讲一个极其不舒适时刻啊。
啊，
我觉得吉姐家一个人吃非常正常
啊，
对啊，
因为吉姐家就适合你一个人吃饭，你找不着饭搭子，然后你还想吃个大米饭，
对
吧？我去了吉姐家，那个吉姐家当时整个店里俩服务员。然后我一个人，还有另外一桌是两个，中年女人吧。
嗯，
主要是我也是那个欠，
嗯、
我坐离他们就隔了一桌，
嗯、
就是整个一个大厅里，我坐离他俩比较近
啊。
其他空桌就永远都空着。
嗯
啊，然后我其实已经以为听到这两人聊的天儿就非常不正常，
嗯，
我就觉得有点怪，就是。肯定刚上完什么什么课
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直销还是理财还是什么玩意儿，反正精神状态就
有点邪门的，
我就觉得有点怪。这俩
上劲儿的，
俩人说话上句不接下句，我就感觉。
你还偷听了一下，
就是很
他很敏感。
整个这个吉姐家里只有三个顾客，他俩还在唠嗑，你很难听不到吧？我还戴着耳机呢，
笑死了。
然后。我点完我当然是放开了点呢、
嗯、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点了一个正常的饭，我还单独加了点别的东西，
嗯，
东加加西加，
啪啪啪啪，
东加加西加加，对，就加了好几样东西啊。然后我是万万没想到，当我取餐之后，我坐这之后，这两个女士其中的一个人就她是离开她的桌
啊，
走到我面前问我说，小伙你这
是啥？
你这个饭多少钱？多少钱？
多少钱？
更冒犯了。
我就从我是没有这个预期，直接被问到你说你这个饭多少钱？
嗯、
就像刚才
像你花多了似的。
团长说的意思就是问你这桌吃的是啥，我都能接受。就可能他没点，他看我这点的东西比较奇怪，他问我点的是啥，
嗯、
我都能接受。他是问我整个这些东西多少钱、嗯、啊？我
他俩点没呢。
他俩吃完了，在这唠嗑呢嘛啊！
不知道呀，爸爸，
要评估一下你的消费能力，然后给你上上理财课。
我是一个这大小伙子，我也犯不着这么装傻吧、
嗯？
我主要是非常羞于启齿，说我这一个饭花了将近50块钱，
嗯、
因为他正常一个套餐可能20多吧、
嗯，
但我这不又加了个什么什么汉堡肉？
现在没有那么便宜了
啊，就是他三件套还是不到30，
嗯，
啊、但是。我不甘于点那个小牛饭，因为我们加班就点小牛饭，搞得我现在
你只要加班就获能小牛饭。
对，我这个吉姐家直接跟加班
挂
钩
了
，PTSD
了。
对，以致我
共情了，共情了。
你们也吉姐家吗？
你们小牛饭呢？
我们也借家，但是不一定是小牛饭，
其实我们
双拼啥的。
其实我们因为后就最近期加班很多，其实选择非常多，就是也可以借家，也可以米
村
拌
饭。米
村
拌饭你见过？
你们两个
开发票太费劲了，
也可以加时乐。
这个商圈
避雷避雷，
对，就那一排仅剩那些餐厅，你都随便点。
这个商圈真绝了，
但他们标准好像是不能超30。
对
啊，如果你那个点顶好，你也就只能点个什么鸡排饭之类的。
那我不能自费再加个啥吗？
那你自己点外卖，他不拦着你啊。那你那你就自己点好不好呢？但你为了蹭他那个加班的饭，一般我图省事儿，我就是借家小牛饭啊。所以我亲自去借家就不能选择小牛饭。选
所以我从来不会自己花钱去吃吉野家。
那我加班时间还是少，我有的时候真的就想吃一个这种
大米饭，
对，这种盖饭嘛啊。那天真是吓到我了，我是真没想到，就是这种人与人的这个社交，他也就是因为我理解他俩不是社牛，也不是说要跟我接下来想开启什么话题，
而是真馋了。
他俩就是在谈钱的话题，因为偶尔片面的消息也能得出什么什么，就提到什么谁谁谁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差钱乱七八糟的，后来怎么怎么地了，就是都是这种没法接的故事啊，说他现在欠外面欠多少多少钱什么之类的啊，
嗯
啊，反正就我们蛮怪的。自从过来问了我之后，我就更加希望，但是确实后来他俩就先走了，没有继续一直聊下去，
嗯
啊，整的我都不敢拿那个可乐续杯了，
怕过来把你吃的。
爱去那个姐姐家，就是那姐姐家。饮料是发哪个控制杯，
随便打的，
对，
自己
去打那个饮料，对，自己打饮料就是非常舒适的时刻。
嗯，没有人监视你，笑死了，太逗了。
是，但是如果是拼桌，像今天我们出去玩，险些被拼桌。
拼桌其实是这样，就如果我自己出去玩，我去那个景点，然后那个是一个什么小吃什么的，你没有位置，我是可以接受快速拼桌，快速吃，快速走的。
这时候我就接受点个外卖。
但那不一定有外卖的话，我也会可能想吃它，我就会。
我甚至拼过那种，就是你们坐过那种，就是面对面，然后一个桌椅子是固定的，四个座
啊，
那种椅子。
那种还行，那种一个一个牌儿吗？
差不多，就是不是，并不是美食广场，是一家米线店，但是这一个四个位置的桌，甚至都是拼三伙人，因为我是俩人去的，完了那边是一个加一个，就这谁跟谁也不认识。
那你俩人还好点儿，
嗯，
但是就这种极限情况，我觉得这个圆桌还带转的转盘这种，我是觉得就非常。
今天这个转真太绝了
啊！那你说，
那你到底是转你面前吃是不吃啊？
是吃我的还是吃你的？
对啊，就最终没有拼成，所以这事儿没实际发生。但我当时脑里过的就是这个场面，就说那你这个盘你是转是不转的？
我是到吃你家的了，你到吃我家的，互相换一换。
它是一个纯平的桌，你还可以就那么放，反而固定的。
而且它确实是它。
他假定
两个锅，
不是他假定了你两个锅中间有个三八线，你那边两
个
谁也
鸳鸯的，
谁也别转，他当时
一下觉醒年代了。
你说这要是成汤成错锅了，反正都差不多。
我把我这个里头的料补给你呗。
主要大家点的菜也非常容易重，
对，
笑死了，
就那玩意儿。
哎，不好意思，要吃错了，吃错你家的。
上回讲这个确实是这种外卖反向拯救了我，就是获得这种。舒适的时刻，就是刚才那个团长提到这个场景，就是如果你去一个点评写的非常热门的店，
嗯，
啊，我那次去天津就是我查了一下，发现每个店，而且
都需要排队。
对，我上次提这事儿，就是他们都有落场，
对，
所以他都是晚上5点一起开，
然后2点
都是堵门去排队，
对，
然后我一个人就很没有优势。你就不可能去，
不是那咱三个人一起去，不可能三个人排三家店吧？
就你排一个店，你也是你只能赶
替
赶到那儿去排，排了之后还肯定问你是一个人，你就被拼桌。因为我看那个点评里也是就被拼桌，
那你必然会被拼桌，
对呀，
一个人，
对呀，
你骗他，
你
说还有两个
人有可能被拼桌，
你说还有俩人没来，
那没有用，那。就是你这种小，
但你人齐了再进。
你这种小理由在那个商家面前都是
来了再给你换，
啥啥，
对对对对，没什么大用。
都有招，都有招，
太逗了。
反正后，所以我后来解决方案就是回酒店直接点外卖，我也不管这家店排不排队，我反正我看不着。
嗯。
我就正常吃我的。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舒适时刻嘛，我现在在想，大部分的舒适时刻就都是那种，就是你还没有发生，但是你知道它要发生，这个时候就挺快乐的那种时刻，就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有时候下班巨累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非常非常想要去按摩，
嗯，
然后我就已经约好了按摩，还没去，但知道马上就要去，就要舒服起来了，
哎，自己就舒服了，
对，就是自己已经觉得太快乐了，我马上就。
但你知道按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哦，是的，这个
会疼，
就是疼，
但按完了之后就很舒服了，嗯，
就是缓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通透了，
嗯，
就是突然之间淤堵的自己又通透了，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是啊，你说到通透，我讲一个毛毛的舒适时刻，对吧？
嗯，
毛毛最近。沉迷于打网球，
嗯，
然后还经常给我们发视频，也就是说就是他自己现在就是能约上球就必去，嗯，
上头
了，打完
了上头了，
打完了之后这个出汗是非常开心，
非常爽，
运动过后，
运动过后，对，
嗯，
这让我联想到就是在椰子家，嗯，蹬着椭圆仪，嗯，确实是我这为数不多的几次当中，有其中有一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也是很久没运动了，然后就站上椭圆仪之后，前五分钟就给我难受的，我就随时就想下来，感觉气儿都喘不匀。那后面就是说，不是放了电视上放了，
后面停不下来了。
对，放了个节目嘛，然后就一直在那看，就是就咬牙说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跨过那个门槛之后，就一下就是就顶上去
了。
对，
甚至后来就会觉得
停不下来。
对，就觉得还能继续再踩一会儿，
还能继续
都已经踩一个小时了。
后来就有点低血糖了，要不还能再踩一会儿？
但跟你刚才描述那个游完泳出来，其实也差不多，
有点像，有点像。
今天那个爬山的时候，就是说不上去了，上去了之后发现也还挺好的。
这不就是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但他会在之前一切就是能有机会放弃的时候，
哎，就努力的
提升，
适时的 push 一下，
哎，
甚至帮别人做出决定，还老远了，
也是亲眼看见我劝退一堆大姨，
我真惊讶，
咋的呢？
就是这种直白的说，
不行，
还老远了，
那咋的？实话实说还不行吗？
主要是大姨穿的还是高跟鞋，
我看他们还挺有精神头的。
其实就是上山总是艰难的时刻。下山就是脚步更轻快了一些，
更艰难的时刻呀，
那你主要是大腿前侧肌肉容易拉伤，嗯，
是。
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在年轻的时候要去爬一爬泰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就有这个想法。
你是刷到
其实
那个什么有一些媒体，自媒体说这个吗？还是
我并不是说就是究竟是说这个泰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象征着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想去泰山看一下它那个云海和日出，我觉得那个景色好像是没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的，你不管再看再多的视频好像都不如亲眼所见，嗯，而且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登山的旅程之后再登上去。我就非常遗憾，我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爬过峨眉山，但是我去峨眉山那一天没有看到日出，但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一定能再去峨眉山爬山了，因为其实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它一个半山腰也非常冷。
别这么说，兴许退休能去好几回呢。
啊，那也是这么说，对，那谁知道了，兴许就有缆车能直接到金顶了，是吧？就是最后我们就是在金顶游览了一圈，就是也能看到那个层层的云海，但是你就没有那个日出的感受了嘛。因为那天下雨了嘛，我们的行程就是只能在返程了，嗯，在峨眉山，但确实看到很多猴子，呵呵，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嗯，这半年吧，我跟椰子不是也那个上半年爬过一回山嘛，这个爬山的过程始终，
一座小山，
对，始终是非常痛苦的。我觉得就是上这个过程哈，如果你今天就定好了说我就要上去，那你不管这个过程有多么的痛苦，你只要咬牙坚持，你到顶上你肯定就会心情豁然开朗，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还得上装备，
咋的呢？
想要长爬山还得上装备
啊，怎么
登山鞋
起码整个棍儿啥的
啊，登山棍儿。
但是我其实上山用不太明白那个登山棍儿。
你别说这，我跟你说，椰子刚才说这个事儿就是啥呢，他这个人
就是
爱买装备。
我的设定就是
差生文具多，
装备不齐就不能开始。
你最开心的就是买装备的时候。
研究这个东西还需要
买点啥，
还需要装备，对，
还需要买点啥，嗯，
才能开始，
嗯，哪怕
一直不开始
也得研究，
先得研究出这些东西用啥，
嗯，
那这么说确实我在挑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其实是这心里也是给自己一个理由，给自己一个借口，
嗯，
就是 如果买了它，我就可以用它来干什么干什么。
椰子以前说过一个，
嗯、
就是说如果他说他对一个什么东西感兴趣，
嗯、
让你说，哎，我正好有一个啥，你拿着先用吧。椰子会对这个东西瞬间失去兴趣，
对，
因为他不能买一个新的，他就不爱干了。
对对，
你看吧，这败家子儿。
就这个东西，比如有通用的，或者有别人有现成的啊、嗯。但是现在就是我站在不同角度，我对这事儿的看法不一样、
嗯。
如果是别人说要干一个什么事儿，但是我有这个东西，我现在非常乐于把这个东西。
嗯
拿给你用、嗯、就是说我
出清了
就因为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研究过但是可能一直或者说就是
我把这平替先给你
或者已经用过了或者
我这高端的我就留下了
就是你刚入坑那我愿意把这个东西先给你
入门级的你拿走吧
对拿给你试一试、嗯、那我也没有什么
我这个青春的回忆是吧
我都基本都停留在入门级
嗯
你既然说这个装备我跟你分享一个我这个星期非常开心的时刻啊、
嗯
就是那个今天那个刚才在门口的时候跟学姐分享了一下说我最近呢是新那个又淘弄来了一台电脑啊然后我最近在搭建我自己的新办公环境就原来我是一台笔记本现在我是一台笔记本加两一台笔记本和一个屏幕原来是现在是一台笔记本加两个屏幕然后额外加一个台式机是这样的整体组合就是听起来就是这样简单哈，但是实际上你在操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困难的点，首先就是我的那个桌子上，我肯定只能放一套键鼠，一套键盘鼠标，因为其实来讲，两套电脑就是两套键鼠。
嗯，
然后我日常用笔记本的时候，这个笔记本就是要把它接到一个大块的屏幕上看，不然笔记本的屏幕是偏小的，而且我的笔记本是架起来的，
嗯，
就是。他站在上面啊、嗯，他就这样立着，所以他那个键盘如果打的时候，我这手就得悬空上去这么打，我就还得使用我这套键鼠去操作这个笔记本。然后同样的，这台台式也要用屏幕。
我给你推荐一个好物，
你听我说，
我有两套方案解决你这个难题。
然后呢，我日常如果
一套甚至是植入。
一会儿你再说啊，我这两块屏幕呢？都要显示我这个台式机，因为有的时候要两边同时看，
嗯、
就是这个办公场景就是这样的。我笔记本还要用屏幕，然后台式机还要用屏幕。我那天就是这个电脑淘回来了之后呢，我就在那儿一边布线一边做，我就说两套键鼠得用同一块屏幕，还要用同一套鼠标键盘，还要连同一个打印机，完了怎么地，我说怎么办？然后。桌子还没收拾立着呢，坐在那块开始买东西。嗯，最后解决方案就是说有一个切换器，这个切换器切换到这边就能控制笔记本，切换到那边就能控制台式机，是不是？
一个 USB 的号吧，但它带一个。
同时呢，我中间这块屏幕呢，我既要显示这个笔记本，
哎，这
电脑
的这个号我也有啊。
HDMI 的一分二，
你们俩，
我就是说，
我甚至一分四啊。
入门款的给
你
了，你
还是 Pro
的
太多了
，Pro 的留给自己了。
入门款淘换给我。
对，
这个起因是因为我发现我少一根 HDMI 线，我做那块先把线。加入了购物车，然后我就合计，我说我这一块我怎么连，我就在那想嘛，想完了之后就上网搜有没有这个东西，完了就搜着了，然后实际上最后还是说分两笔下单了三个产品，就这个我头一天下单完了之后，我在京东上下单的，他第二天正常来，
这是植入吧？
不是，京东3C代言人
啊，刘宇宁、啊、
最新官宣的，
啊、
他官宣完了我就开始有需求了，这怎么回事呢？
啊、原来从来不用京东，
也不是，我是真着急了，因为我是星期四的时候进行了一个购买，然后我星期五的这一上午啊，我就等着盼着那个京东人来给我送货。到最后11点多给我送来了之后，我就一中午就跟着捅咕这个，捅咕完了之后，你真的就是把所有线都捋齐了，放在那儿，我就坐在我电脑上面，咔咔咔咔就一摁呢，这给我开心，
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了，是不？
多少是有点哈，虽然就是觉得这个行为也有点二，而且你要不跟别人解释，也不知道你搁这干啥呢。就是你正常你就对着一块屏幕你就干你的活呗，你人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这个，你为什么要用那个，嗯。解释不了
这种快乐，我觉得学长也能理解，
是吧？
他通常就是在家、
嗯、
然后就在屋里边，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啊，但捅过老长时间
了，对，然后 时不时会喊我，你看我得怎么样，我也看不明白，
嗯、
我就我只好
停，
对，我只好灵魂发问干啥呢？
嗯，确实，而且昨天进行了一个电脑的重装，
那
更
爽了，
那可不咋的。从星期五，因为那台电脑没在用，还有另外一台电脑正在用嘛，那台电脑就是从装一直到装完，大概我早上9点钟开始，一直装到下班之后吧，5-6点钟的时候。然后确实是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姐有就问过我，就是说你装的是啥系统，他知道我在装电脑，你装的啥，我告诉他说我装的是啥，他说那是不是得装老长时间，我说不长，一整天就够用了。时间维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整天。
对呀、啊，就我觉得一天我都装完了，我就很有成就感，这种感觉。那在他来看，这是一天啥也干不了。
对呀、
啊，啥也干就干这个了，
那还上班啊？今天这天，
什么椰子？现在讲你的方案
啊。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了嘛，就是现在有这个，你如果是两套都是有线键盘鼠标，那你就是有个 USB 的切换器，
无线的可以插上，
不是
无线，甚至可以有两无线发射器，是吗？
无线更简单，就是现在很多键盘，
嗯，
就是能直接在键盘上切换
啊，双模的，
对，它同时就能。甚至最多能连三套，就是主机、
嗯、
啊，然后
还能蓝牙，
鼠标也有，但鼠标有个更高级的，就某一款品牌的鼠标是
甚至可以复制这个的电脑的到另外一个电脑上。
对，
嗯，我知道这个，
就是两台电脑你也可以跨屏幕，这个鼠标可以跨屏幕切来切去的、
嗯、
啊，这个，但是我后来实际试了一下，
不咋太好使，
有的时候它会识别反。你得从最右侧滑出去，它会从最左侧，从另一个电脑最左侧滑出来啊，就是会反过来。
那你得调整一下它的顺序，是吧、
啊？对，就有时候你调对了就对，调错了就有点问题。但我后来就感觉还是你直接就是这种双模的或三模的这个鼠标也是，后面有个按钮，
嗯，
直接切一二三就行这种啊。但是那种无缝的，我为了那个无缝，我买了它两个，它那个是必须得用它自己的接收器，
嗯，
能实现这功能。
嗯，
就是那种接力的方式啊。
嗯，
当时我就是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感受到，就是你想到一个难题，
嗯、人家早给你解决了。
这个世间就已经有一个厂商把这个功能给你提前做出来了。
嗯，
我就觉得就挺舒适的啊。
嗯、那我这块我要攻击一下那个某度，嗯，某度曾经出过一款语音输入鼠标。你是没想到吧，语音输入鼠标，我下单购买的，
我是最近才习惯用
语音输入这种
这个
功能的
电小米电视的遥控器对着它说话，
对它说话啊，
《甄嬛传》
你知道当时说这个鼠标能语音输入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就是说，我说这个功能这么强吗，我就对鼠标说啥完它就给我写出来吗，完结果不是，它就是与鼠标上面带一个钮，你摁一下，它就把这个电脑上的语音输入功能给你弹出来。
快捷键，
太脑残了吧！
快捷键，
我简直无语了，而且还是绑定的，你必须得用那个。没有啊，给人了，把入门级产品送给别人了。
每个人都有一个送给别人的入门级产品。
嗯。哎呀，简直是太无厘头了！
提出你的这个诉求的话，
我并没有，因为我当天想到，我当天就实施了。
对，
而且我第二天我就成功了。
因为其实最早那个就是 HDMI 那个 Hub，、
嗯、
我就是在您家先看着的。
对呀、
啊，啊，后来我也用上了。对啊、嗯，但是这个 USB,
我那个可以导给你。
但这个 USB 这个我是后来自己也搜到了，
嗯、
就是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对。你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吗？我看看，我再优化一下。
就是那个，你买个双模的键盘和键鼠一套，或者不用一套，
嗯、
现在你随便上网搜蓝牙键盘，现在都支，一般都支持两台电脑，买不起。
行，你给我们听众当中的这个数码小白科普一下。
但是数码小白一般很少用到两台电脑，还得
还有这么多需求是吧、
哦？
还有这么多事儿。
我知道东西，我其实说实在，又聊回这个，不得不聊回这个办公场合了嘛。因为你聊的也是办公场所，
嗯、对，
办公场合。我的办公室里确实也有一个姐，有一天就提出这种畅想，
嗯、
我就选择了闭嘴。
嗯，因为如果你张嘴，这活儿就你的。
这个设备肯定你通过办公室申请，你申请不来，你只能自费一个下单。
嗯、对。嗯，
但下单之后，因为还挺费劲的，包括他当时，你要是你像你这拼两块屏幕，你感觉信手拈来。
嗯，
那我那办公室里拼两块屏幕，
这都老难了，
就需要两个电脑支架，两个电脑支架就塞不进一个办公桌的孔里啊，这种实际问题很多、啊，就是先、
嗯、
就是
你还得钻个孔。
如果我在自己家，我就脑袋一过就觉得这能解决，或者说我没有条件解决，我就创造条件，
嗯、
就是买一个。 能支俩支架的那个啥，对，
能支俩屏幕的
支
架，
对、
嗯。
但是你在办公场合里就这局限很多，你只能
被困住了。
对，我觉得我为了他们层层解决这个难题。
就是你自己如果在自己喜欢的事上，你愿意多投入点钱。
我最终决定，
你这上班是挣钱来的，怎么还能自己花钱呢？
哎呀，我就、嗯、现在他们都分享我的花钱成果，买一些付费软件帮助他们
完成他们的工作，
更丝滑的办公。
我就说我这个电脑装完了之后，我就进行了一个付费。
太可怕了，
我这个原来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三个字母的办公软件的会员，完了那天我登录的时候突然提示我啊，你要是升级为什么什么什么会员，每个月才需要交多多钱，
还能送你一套 AI 的功能，
就是这个
啊，
下单了，
还有各种网络模板随便用，
我还有13个月到期，嗯，
基本用不上，
太逗
了，
是不是？
尤其是我用这个办公软件，我在家里用挺爽，因为家里能联网，我单位连不了网，他、
啊、
就废物一个，我甚至登不上我的个人账号，
对，对
因为没网，
对，嗯，验证不了，嗯，
太可怕，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其实你看，我们以前就聊过付费上班这件事儿，无论是你在上班的时候，你投入的这个精力打造你的工作环境也好，或者你是自己花的钱，都是为了这个咱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把自己调整到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
有的时候我真是
排解一些上班痛苦、
就是、就是有的时候他给你发下来一个文件是一个 PDF 版本，
嗯，
然后他让你填完这个表、嗯、给他发回去你 PDF 上哪填去啊，你只能付费，
你这样你打印出来然后你把它手填了把你给扫回去，
就你付费一个软件然后给他 PDF 转过的，
我说他有一个添加注释功能，我看、
嗯、添加不了一点，
对，
你还得给他解释一下什么叫添加舒适的功能。
其实讲到工作这些舒适也是为了自己舒适吗？
当然了，
工作和舒适俩字还能摆在一起，
因为你效率高了呀，你就不用磨叽它了，怎么让能让上班没那么不舒适，我觉得已经很舒适了。
比如说买个那个网红的那个座椅、
嗯、
那种就是带腰部支撑那个玩意儿、
嗯、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纷纷购买，
嗯，我最近纷纷购买了一个东西，就是我自己换了一个转椅，然后我发现它轮子不好用，嗯，
买了轮儿，
我就是买了一套那个轮子，然后找单位的师傅帮我换上了。这个丝滑呀，我成天跟这粗溜来粗溜去的。
你是唯一一个丝滑的吧？剩下都不太好用。
其实是啥？原来那个这个有轮子，那轮子坏了之后嘛，他们没有备件了。这就是我自己付费上班给我自己提升的这个日常体验嘛。这不说屏幕多了，不就得粗溜来粗溜去了吗？要不也没那事儿，就有一个凳子坐就得了呗。
你要想说屏幕多，那就是 BA 监控室里的保安看屏幕可多了，
挺忙的，
好几块大屏。今天这期草草结束了，
拜拜
啊！就这么，那就
没有了，这就拜拜了、啊。这我没有任何的 extending 吗？
没有总结，
对呀、
啊，
没有任何的总结。
啊、行吧，那就到这吧，就那么
你还依依不舍，
就那么
不对，你离开你会思念成疾。
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些舒服的时刻，然后把你们的舒服时刻可以分享给我。
拜拜，
拜拜，
拜拜。